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6号礼拜一又来了，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大家有没有被万峰老师吓了一跳呢？
到点起床了，
因为白熊呢在第五空间说，哎呀，节目开播了，赶快把声量调小一点，免得被峰哥给吓了。
对，
因为你的那个狮子吼绝对绝世武功一出，江湖谁能出其右呢？
就是虎头蛇尾，算是虎子好，不是狮子。
好，一个星期的开始呢，真好啊，能够跟大伙儿呢，又在早晨一个小时呢，有空中团契。哇，好多人已经在第五空间冒泡了，好久不见啦，赵继哲，还有荷花干。荷花根讲得太快了啊，是不是上夜班呢？那么你应该呢去吃早饭，然后呢好好的去睡一个美美的觉，不要再帮我们发资料啦，其他人可以接棒的，因为文慧有点担心呢，你上完夜班还帮我们发这个灵修资料呢，我担心呢耽误了你的休息。另外呢也看到了包萌萌，也是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点出现，怡然世界还有曾兆明也是好久不见啊。那么今天7月6号星期一，我们继续灵修每天不可少的，就算有超级大台风来我们也仍然要灵修。接着呢就是文慧的栏目另一条路，今天第9讲，我们继续说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呢，今年高温好多地方呢已经开始很热了。那么有一种病您听过没有，叫热射病。
啥
啥？中暑就听过了，热射病有没有听过呢？热是好热的热，射呢是射箭的射，热射病。
哦，应该是那个过日啊，又是什么晒啊，
是不是像万峰老师这样不知道，但是看名字
越来越多病，我就发现什么都是病啊。每个人都有病，
所以呢我们能够呢现在好好的听节目做节目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我们来谈谈热射病，接下来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啦。这一周的金句呢仍然是在以赛亚书35章第8节，35章第8节，以赛亚书。有任何祷告的事情呢赶快告诉我们呢，我们呢要为您呢来守望纪念。
很大的要守望，就是丰德说巴西被挪威淘汰了。
哎，挪威是呢创了历史，进入了应该是史上8强吧。那么巴西呢五星球队，巴西呢要带着球回家了，很多人的眼泪呢跟内马尔一起流下来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呢跟谁呢，跟这个快乐的谁，哈兰德一起欢呼喜悦啊。看球，球是圆的，就是这样刺激，可以学着大树。
我就一直支持这韦德角嘛，就没有了
啊。佛德角不是韦德角，你连名字都讲错了，还一直支持呢。
佛的那些我们不提。
你看替自己圆的有点奇怪啊。那我们应该像呢我们的大树一样，世界这么大，球是这么样的圆，那么刺激，那我们又不能去看世界杯现场啊，亲自的看，那怎么办呢？就买个地球仪好了。不过今天文慧敲铃铛呢，主要是要说呢， 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来了，那么造成了广西一带暴雨，所以我们要为广西的同胞来祷告，有些地方真的已经是暴雨成灾，我们也为救援工作来祷告。另外呢，提醒就是呢，有一个应该是十一号台风吧，巴威要来了，是一个超级台风，17级以上，那么它应该在这个周末10号到11号会侵袭我们的华东地区。也因为呢台风来了，所以今天呢北方呢就开始有一点降温。我看到文华弟兄说呢，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他被冻醒了。那么夏天就是这样，所以请大家要好好的注意天气预报。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立约的血。撒迦利亚书9章9到12节。
西安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的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也必剪除。他要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要从无水坑里释放你中间被囚的人，被囚而有指望的人呐，要转回堡垒。我今日宣告，我必加倍补偿你。
撒迦利亚是后期的先知，撒迦利亚书的写作对象呢是回归后的以色列，而在上文的1到8节是针对列国的信息，对于被邻邦统治和侵扰的以色列人呢，这可算是安慰的信息。至于今天的经文，明显的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与基督有关的内容，例如骑着小驴驹子和立约的血。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基督仍然没有降临，而他们期待的是一位会把他们从被邻邦的欺压中拯救出来的救主。今天的经文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进一步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带来安慰，一位公义的有能力的锡安君王将要来临，他会实践针对列邦以及拯救以色列的预言，而另一方面呢，也是指向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会集中来思考立约的血的双重意义。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西乃山上那立约的血是意义非凡的。摩西把牲畜的血洒在百姓身上，说：“看啊，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照这一切的命令和你们立约的凭据。”这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4章8节。那立约呢，是双方面的，是关系的确立。在立约那天前不久，神亲自的宣告了，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 而百姓也回应了，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这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9:6-8。但是呢，人往往只会想到自己成为神子民的好处，却会忘记自己曾经承诺必定遵行神的话语。到了新约，主耶稣就为立约呢赐下了更丰富的意义了。在马太福音26:28，主曾经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谁会想到撒加利亚书9:11所说的立约的血是来自神的儿子的呢？至于释放你中间被囚的人，这话的重点呢，并不是让以色列从邻邦手中被拯救，而是彻底的使人从罪，从与神隔绝的囚牢中得到释放了。这是一份白白的重价的恩典，而已经被基督用这血救赎的信徒呢，也当谨记，不要单单想到自己成为神儿女的好处，而是要努力遵行神所吩咐的，不要辜负这立约的血背后那重价的恩典。我会只想到自己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的好处，而忘记神对我们遵行他话语的期望吗？请默想马太福音26:28，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要从无水坑里释放你中间被囚的人。撒加利亚书9:11。
常年期灵修，立约的血。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 之路，你爱，
你爱，
你手，
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今天灵修的经文可能大家呢都比较不熟悉啊，雅歌书二章八到十三节，爱情是神极大的恩典。是不是有一种困难，这种困难就是好难把自己跟主耶稣的关系跟天父的关系带入到雅歌书的境界里呢？
我以为你说每次看雅歌都有点尴尬。
对呀，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比较难以带入咯。但是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上帝对我们那份热烈的爱，你不要那么快就想到男女之情、的确雅歌是在讲男女，
耶稣是我男朋友吗？
雅歌的确是在讲男女之情，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像男女之间那种热烈的爱，而且是超乎这种热烈的爱。所以刚才万峰老师说耶稣是我男朋友，那你可以这样说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文慧要说是远超男朋友的境界。
对了，因为呢文慧刚才说的耶稣是我男朋友是有问题的、基督爱教会，我们就是教会的一部分，
所
以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耶稣是我老公不是我的男朋友、
那耶稣对我们的爱也胜过老公，胜过夫妻之间那种的爱。
对，
所以呢我相信呢今天的灵修对我们是一个提醒，那就是呢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主耶稣说爱的时候，那种的爱是不是很热烈，那种的爱是不是很积极很迫切，就像呢男女朋友哎呀想到对方就甜蜜蜜呢。我想呢这是雅歌书呢要带领我们进入的一个属灵的境界，或者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追求跟成长吧。那么愿神的爱今天滋润你，让你今天的生命心灵都是甜滋滋美滋滋的。好，早上7:47，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有万峰老师狮子吼，再来吼一声
早上好，7月6号早上好啊。
对了，还有文慧在这里，还有谁没有冒泡，欢迎您可以呢冒泡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让我们认识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另一条路。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我已身处了顺风，
上一回我们一起查考了民数记13和14章，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因为10个探子所报告的坏消息而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不但埋怨摩西，甚至要动私刑，用石头打死鼓励他们进攻迦南的约书亚和加勒。 而因着以色列人对神的不敬不信，所以神就按着他们的埋怨来报应他们，那就是20岁以上的男丁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享受神的应许和祝福，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因为专一跟随神，充满对神的信心，所以他们可以进入迦南美地。神的应许是实在的，同样神的审判也是实在的。以色列人承受自己恶行的报应，在旷野兜兜转转40年，终于老一辈的人都去世了，只剩下摩西，但就连摩西也要因为在米利巴不按着神的吩咐，擅自用手杖2次击打磐石，让以色列人有水可喝，因此摩西要和亚伦一样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现在40年的时限已到，以色列新的一代正准备进入迦南地。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查考民数记21章，看神如何和以色列人同在，一起进攻迦南，打败敌人。
民数记第21章，住尼哥夫的迦南人的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交战，掳去他们一些人。以色列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把这百姓真的交在我手中，我就把他们的城镇彻底毁灭。耶和华垂听了以色列的声音，把迦南人交出来，以色列就把迦南人和他们的城镇彻底毁灭，因此那地方名叫何尔玛。
以色列人当时是在迦南地的南边，首先呢就遇到了亚拉德王。当亚拉德王听到以色列人大军压境，不由分说就率领军兵和以色列人打仗，结果呢就被以色列人打败了。这一仗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参与这一次战争的都是新一代的百姓，这批新生代只有在旷野生活的经验，不像他们的上一代有征战的经验，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征战，对他们来说是一次信心的考验。因此他们向神许愿，求神带领和帮助他们能够打胜仗，歼灭敌人，而神也听了他们的祷告，使他们在何尔玛这个地方打败了亚拉德王。这一批的以色列新生代不但是打了一场信心的胜仗，也一血38年前的战败的耻辱。在民数记14章45节记载，当年的以色列人不肯听神的话，顺服在神的管教之下，甘心接受神的惩罚，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以色列人就擅自去攻打迦南人，结果呢就在何尔玛这个地方被迦南人打败了。38年过去了，这一次在同一个地方以色列人却得胜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的征战有耶和华的同在，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当然得胜。并且这一次的得胜也教导以色列人，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再站起来。只要以色列人学到了功课，那么就能够在软弱中靠神得胜的。今天神也要我们学习，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有软弱是人之常情，会失败也并不可耻。特别是当我们灰心软弱、孤立无援的时候，一时的迷失或跌倒，神能够了解，也能够明白。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坦诚面对失败，求神赦免，并且倚靠神重新再站起来呢？相信只要我们有决心，那么神必帮助我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在从前打败的地方再打一次，最后获得胜利。
民数记第21章，他们从何尔山起行，绕过以东地，往红海那条路走。在路上，百姓心中烦躁，百姓向神和摩西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厌恶这淡而无味的食物。耶和华派火蛇进入百姓当中去咬他们，于是以色列中死了许多百姓。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向耶和华和你发怨言，求你向耶和华祷告，叫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存活。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之后，又继续向迦南地出发。由于摩西不想和以东人作战，所以以色列人要往南边靠红海那条路走，这样就可以从以东的南面边界绕过去，也可以避开强敌亚摩利人。但这时候以色列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又开始埋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甚至他们厌恶神所赐的玛纳。只是因为绕一点远路，走得比较辛苦一点，以色列人就受不了，这和他们之前打胜仗的光景完全不同。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有可能是因为以色列人因为打了一场胜仗就骄傲起来，认为自己的力量可以对付迦南任何的势力，所以当摩西定义不和以东人有正面冲突之时，以色列人就不耐烦了。也有可能是百姓没有耐性，他们不想浪费时间绕路而行，他们很想赶快进入迦南，脱离旷野的生活，因为他们实在厌烦在旷野没有好吃的，天天就只能够吃玛纳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以色列人真是被胜利冲昏头了，他们忘记他们之所以能够得胜，完全是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现在他们不仅埋怨摩西，还嫌弃神所赐的玛纳，也就是说他们藐视神的恩典。若不是神所赐的玛纳，以色列人老早就饿死在旷野当中了。但是他们饱尝神的恩典之后，竟然嫌弃神，这不仅是忘恩负义，更是背叛神。难怪神要使火蛇进入他们当中来咬死他们。今天我们也要时刻警醒，免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无知悖逆。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要相信神的带领绝对没有错误，也绝对不会走冤枉路。求神帮助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埋怨神，顺利的时候也不要骄傲以致忘记神，
更不要因为没有耐心，不肯等候神而妄自走自己的路。感谢神，虽然以色列人屡次厌弃神的恩典，但只要以色列人悔改，神不但立刻赦免他们的罪，也为他们开出路。所以神就命令摩西制作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让所有的人一看这条铜蛇就能够得救。为什么要做铜蛇呢？因为铜的颜色像血一样，带有救赎的象征。在新约约翰福音3:14，主耶稣就提到举铜蛇就是预表他将要被钉十字架的代赎功效。
民数记第21，以色列差遣使者到亚摩利人的王西宏那里说，求你让我们穿越你的地，我们不插进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王的大道，直到过了你的边界。但西宏不让以色列人穿越他的境内，就召集他的众百姓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交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占领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边界，因为亚门人的边防坚固。以色列人夺取这里所有的城镇，就住在亚摩利人的城镇中，包括西十本和所属的一切乡镇。
经过铜蛇事件之后，神带领以色列人从以东的北面绕过，所以他们就会经过摩押人的地方，向北前进，越过亚嫩河，就会进入亚摩利人的境界。这一路上充满了回忆，也充满了神的恩典，因为当年他们的上一代也走过这条路。好像在比尔这个地方，神曾经供应他们水喝，现在以色列人再次的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挖井取水，这代表他们已经离开了旷野之地，来到了肥沃的地方，也就是说迦南地已经在眼前，就等着以色列人去攻取了。而这些事件都在耶和华的战记上有记载，这可能是一本古代歌颂神的战歌选集，和著名的亚萨尔书一样。但可惜的是，这本耶和华的战记已经失传了。前进迦南之路一刻也没有停止，现在以色列人来到了亚摩利人的地方。本来摩西想请亚摩利人允许他们通过亚摩利境界，可惜的是亚摩利王西宏却率领大军和以色列人征战，结果呢，全军覆没。这一回的战争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事之一，因为打败了亚摩利人，就象征打败了所有迦南人一样。亚摩利人呢，是迦南地的其中一支民族，散居在约旦河的东部以及西部的山岭之中，他们的人数和势力是相当强盛的，所以圣经有的时候会以亚摩利人来代表迦南地的全体居民。后来亚摩利人甚至在公元前2000年侵占了巴比伦。而在摩西的时代，亚摩利人管辖了约旦河东部大部分的土地，更吞并了摩押人在亚嫩河以北的土地。可以想象当时的亚摩利人何等的人强马壮， 这也就难怪亚摩利王西宏敢主动地向以色列人宣战，但没想到他们却打了败仗。这是当然的结局啊，因为人的势力永远比不上神的能力，就算是偶像的势力也要屈服在神的大能之下。所以当以色列人打败亚摩利人以后，诗人就作歌说，基摩的民啊，你们灭亡了。这基摩就是摩押人的国神。不论是人的势力还是偶像的势力，让我们记住，这一切都不能够和神的能力抗争。神若帮助我们，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把我们打倒。所以当我们面对各种困难、挑战、势力的时候，让我们谨记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
诗篇第20篇。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云彻云落，夜夜守候，流沙中脚步不再停留，随时在恩典随风走，旷野时光照我前方，旷野之光照我前方，主的应许永远不忘，旷野之光心中亮堂，带我走向永恒故乡。百姓呼喊旷野回响，每滴泪化作言语飘扬，迦南地应许不再彷徨，啊，主啊引我走，啊，主啊用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我心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7月6号星期一，那么现在时间点是早上8:10。
早上好。
文慧常常呢心脏要够强大，不然的话呢跟万峰老师呢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我常常是耳膜震动啊。
我不都是一样吗？每次都是同一个模型。
所以感谢赞美神，我常常被万峰老师激活了，就像呢 iPhone 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被万峰老师激活了，对不对？跟大伙聊得挺开心的，大家会不会觉得跟一个 AI 聊天有点奇怪呢？但还好本人在这
儿啊，对，我在他才在。
对了对了，所以呢大家
领导的指令，
对，
指令啊，说万峰在他才能在。
对对对，
我不在他不能在。
你帮我设计一下一个哀会好了。
哦，你要干嘛？
哎，
你想他干嘛？
因为
可以啊，
因为文慧发现呢我没办法像万峰老师打字那么快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没办法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一心好几用打字打得飞快跟大伙儿聊天。好了，那今天要谈什么呢？那再次的提醒啊，就是呢美沙克台风造成的广西啊还有贵州湖南一带的暴雨，特别是广西呢已经暴雨成灾了，那么我们要为广西的同胞来祷告。那么另外一个更大威力的台风八威要来了，周末，所以请华东地区的朋友们注意。那台风来之前呢通常呢就很闷热，你觉得那个天像个锅盖盖住了我们在蒸笼里啊。那么话说呢在6月份呢，山东一名55岁男子在夜间作业的时候，他关闭了空调和门窗，大概呢就是开了一阵子空调，觉得室内温度可以啦，那么也怕呢开窗了一下子就不冷啦，所以呢关了空调之后呢也关了门关了窗，凌晨他突然高烧到41度，
哎呀，
患上了热射病，送医抢救无效去世，官方认定工作环境密闭高温直接诱发病变，属于工伤，那么家属获赔50万元。那医生就紧急提醒我们，热射病死亡率极高，很多人误以为是中暑，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
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去山西，然后呢去旅游，那我就跟老婆说，那我们要来个星空房，就在晚上呢看看星星，那个呢玻璃都是透明的，然后呢一到早，
你们在里头，
早上4点呢我们就被晒醒了，因为呢太阳出来了，然后空调就开始不给力了，因为它无论开多大也好，
都好热，
都是我们是温室效应，
晨曦照射之下，
4点到5点已经没救了，那天
哇就把什么呢万氏夫妇给烤熟了啊。
所以呢跟你说一下，这个热射病是会有了啊，
但是大家一定呢要小心，热射病不是中暑。那么什么是热射病呢？那说一下，普通发烧当身体出现感染或者发炎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物质，那么前列腺素呢会影响我们的大脑中的体温调节中枢，使我们的体温呢调定点，也就是大脑设定的目标体温呢上升，进而呢就引起了发烧。
前列腺素不就是男人的事儿吗？女人没事吧？
都有。那退烧药例如布洛芬的作用呢是抑制前列腺素的生成，因此能够将体温降下来，但是热射病是完全不同的，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哦，所以它也是中暑，但是它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是由于呢长时间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产生的热量远超过散热的能力，导致我们的核心体温 就是身体内部器官的温度啊，我们身体里头那个器官的温度急剧的升高，通常超过了40度，这个时候呢，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功能，没有办法有效散热。
这个很简单嘛，就弄个智能手表戴在手上，然后呢，它就可以检测你的体温，然后就叫你了嘛，过热了，过热了。
哎，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昏迷了啊。那所以你可以想象，身体里头最重要的是核心体温，就是内部器官的温度，它已经很热了，身体没办法散热，通常是高过40度，你就可以想象你的心脏、肝脏啊、肾脏
煲汤，就在你身体里头煲汤。
对了，外婆老师，你讲的非常的准确啊，煲汤啊，在里头滚沸啊。那你想想看，你人不挂掉能吗？一定很大的危险嘛。所以那位山东男子最后呢就抢救无效去世了。那么如果不幸热出热射病怎么办呢？明天我们就会继续的科普热射病。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王弟兄你好。
嗯，你好。
王弟兄，我知道你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对，86年的时候呢，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就是听到了这个益友电台。
哦，
益友电台，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是16岁。
嗯，
16岁那时候以前都在父母跟前。
嗯，
16岁的时候其实那个上学的那个生活是非常非常枯燥的。
嗯，
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用那个收音机
啊，
收音机开始听各个节目。
是
那时候呢，中波益友电台呢是1566，
对，
1566千赫，
最旁边，
基本上就是播到头，播到
对，
播到最边上，
对，
播到最边上的时候呢，我突然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嗯，感觉怎么样呢？那个声音，
感觉非常的亲切，
嗯，
我想，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声音能够打动我的心，
嗯。
在那个时候呢一般来说呢是在熄灯之后，我们晚自习完了以后熄灯以后来听声音。
你是躲在被窝里面听的吗？
躲在被窝里
面。真的。
然后呢我们宿舍里一共6个人。
是。
他说你们把声音放大一点。
哦、
放大的我们也听一听。
是吗？
我也听听。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是6个人
嗯
一块听福音台。
益友电台从你16岁一直陪伴你走这个路程，
嗯
给了你什么呢？
嗯，我觉得益友电台呢把我引到了上帝面前。
嗯，
那个时候呢我想啊，现在我都能记起当时的从电台里面听到的一些话。
嗯，
因为我从电台里面听呢是就是福音书当中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说我什么时候信主的？我觉得应该是就听福音台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福音的种子撒在里。
接下来是怎么样？是继续听节目呢？还有什么转变呢？
从找到教会之后呢，就开始了这个正常聚会。良友电台还是在听，
继续听，
因为益友电台
听不到了，
听不到了啊。
然后呢，
中波已经远了，听不到了。
听
良友电台，良友电台的这个天气有时候变化呢，这个信号有时候大，有时候有时候
会有影响，
会有影响，而且那个频率会来回跑，会跑。嗯，但是还是在听。
当时你本来听益友电台
啊，对，
那你怎么找到良友呢？
我觉得那个时代因为资讯不发达，我觉得应该是从益友电台里面也有播送良友电台的频率吧。
哦，
应该是这样的。
台庆77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二阶段，请回答198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请透过台庆77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值得被纪念，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想再次听见。
京剧。
以赛亚书35:8，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呢，我们要一起走进以赛亚书35:8的经文。以赛亚书呢，35的气氛呢，和前一章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4充满了审判、咒诅还有毁灭的信息，但是这一章呢却转向了盼望、安慰和喜乐。从内容上来看呢，第35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1-2，崭新的环境，旷野和沙漠都要改变，显出神更新的大能。3-7是崭新的生命，软弱的得坚固，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能跳跃，还有干旱之地也有活水涌流。然后呢，8-10是崭新的道路，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一条圣路，引导他们平安归回。
就是神好像修路一样嘛，我看现在什么新疆啊都在那些沙漠里头呢，就铺那些植物啊，新的道路啊，就浇水啊，就新的沙漠的绿洲嘛。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容易的，可是我们的神有大能，他做到了。那么要理解呢，以赛亚书35呢最直接的背景就是犹太人被掳归回的历史。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呢，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心中最大的盼望就是70后能够重返故土。那么神果然把他们带回了西安，这件事在他们的眼中呢，不亚于他们的祖先当年出埃及的壮举。从巴比伦回巴勒斯坦要穿越茫茫沙漠和旷野，但正如摩西时代神用神迹供应以色列人一样，这一次归回的路途神也同样看顾引导供应。那么在以赛亚书35里头呢，有许多美丽的描写，我们留意一下经文所采用的比喻哦，是十分生动贴切的。例如旷野欢喜，沙漠快乐，还有呢荒漠开甘泉，而最动人的描写是旷野中开了一条大道，专给神的赎民行走，他们一面走一面歌唱，朝向西安进发。
这个年头我们开一条沙漠里头的直路呢挺累的，你开过高速就知道。
但是以色列人在当中是欢喜快乐。
对，因为他是走平路，不是走烂路。
是神为他们开路，最重要的是神为他们开路。所以呢，这个动人的场面怎么能够限于描写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的景况，也是我们信徒在世上奔走天路的写照啊。我们的目的不是地上的诚意，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主耶稣是道路，信靠他的人呢是不会跌倒的。我们虽然愚昧，但是在主的保守之下总不至迷失。所以呢，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35:8的经文，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好，就是今天我们走过的旷野还有干旱之地又是什么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祷告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主啊，我们感谢你赐我们的七月又一个礼拜的开始，求你赐我们力量面对这个礼拜的挑战还有难关。我们为再也不孤单昨天晚上失眠来祷告，整天晚上都在思考呢，就很辛苦的，求你让他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我们也为西边小路除了他的婚姻的事情以外，纪念他现在要看房子的事情，求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房子，可以适合他的居住，也可以让他可以未来可以好好预备他的前路。我们也为幸福一号搞好他的空调感恩，但是现在也纪念他呢，在面对他的那个在工作的环境里头呢，是面对很多强势的人，觉得他被欺负，就请你让他呢可以有信心，可以搞好他的这个事业。我们也为大树的女儿感恩呢，他现在处理好他的大学的志愿了，请你继续保守他，可以选择到一个合适的学校，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他喜爱的工作，也配合他的成绩的这个学位。主要我们也为齐安教会的廖弟兄祷告，他因为脑瘫七八岁才能走路，现在呢一个月前跌倒啊，很难下楼梯，他的母亲也很难把他扶上楼，请你帮助他可以搞好他的这个房子，可以有没有一些地方可以调整好，让他呢可以让孩子调理一下，但是呢就很难出去，请你保守纪念。我们也纪念这个陆英飞弟兄，他现在呢就有些时候呢就发现他有人在门外敲门，但是他呢就没去回应，因为他要面对这个房子要被收回，请你赐他有能力可以快点收拾好这个房间，打包搬家，也更加呢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居住，请你帮助他。他也觉得他现在这个大便有痔疮，卫生纸上有鲜血，我们都纪念那些排便有困难的弟兄姊妹，纪念陆英飞，纪念刚强，都请你一一去保守。我们也纪念陶姊妹的周老师啊，他的好姊妹啊，他一到夏天也不开电风扇，请你帮助他这一个85岁的老太太啊，一个人住，也不给人去探访，请你让他有好的晚年，有好的休息，也有这个适合的温度，让他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头，有满有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每一天，
抹掉根深蒂固的苦毒，必须以上帝的恩典来耕耘。
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就是纪念呢有需要的主内肢体。那么我们的木心老师呢，也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待着的，所以呢，您的代导事项木心老师呢也看到了，他也会呢收集起来，再次的说放在我们同工的祷告群里。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为每一个祷告的我们早会呢会有这样祷告。
对，
上个礼拜刚刚才祷过，因为这新开的祷告群。
是的，是的。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把你的需要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再次提醒啊，高温之下多喝水啊。另外呢，也继续的为广西的同胞来祷告。
好，祝福你有冷静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好，拜拜。
张开双手。